今天神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1章14到23节。《路加福音》11章14到23节，我来读。耶稣赶出一个叫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是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又分了他的赃。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阿们。今年是四亥年，是属猪的年。对韩国人来说，猪的负面形象要比正面的形象更多。韩语词典把猪定义为，首先第一，哺乳动物，体重为200到250公斤，腿短，尾巴也很短，嘴巴突出，杂食性，温顺健康。第二，比喻为愚蠢或贪婪的人。第三，是指非常肥胖的人，带有讽刺的意义。关于猪的俗语当中有一个，猪垫着胶圈就会下雨。垫圈就是指牛棚、马圈、鸡窝等处铺上的稻草或者干草。这个谚语的意义是指愚拙迟钝的人所说的话与事实相符的时候用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平时什么都不懂，说话常常说错的人，难得说出了一句对的话。并且用很大声说，就是说杀猪的声音。在家里，如果孩子该做的功课不做，只顾吃的时候，也没有父母对孩子说，调皮鬼也好，好好长大吧。而是父母们会说，像猪一样就知道吃，学习也那样就好了。这样说就是孩子们就失去了食欲。然而根据大学兽医专业教授和与动物相关研究员的见解，他们认为人们对猪是有不少错误或者是误解的部分，其中有几点。第一，猪不是肮脏的动物。我们一想到猪圈，就会联想到不干净的槽子，到处都是排泄物，还有臭味扑鼻。但这种想法对猪来说是非常冤枉的。据说，猪只要有合适的空间，就会把位置分为睡觉的地方、吃的地方，还有排泄的地方。只是把好几只猪一起挤在狭窄的空间里，只能变得脏乱。可能人也是一样。如果十个人在没有卫生间和洗漱台的房间里一同生活，在那里要一同解决吃饭、吃喝拉撒的问题，恐怕不超过一周，那个房间就会充满恶臭的气味。第二，猪吃的没有想象那么多， 人如果下决心，有的人解开腰带，敞开肚子吃，但猪却没有这样的事情。吃了一定的量之后，就不会再吃。据说把好几只猪圈在狭窄的地方，给它们喂食，就会使它们产生竞争心理，就慌慌张张地冲过来。大部分畜类在自己的胃里，如果食物填满80%，就不会再吃。而人不是这样，人即使吃消化剂，也仍然要吃下去。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们，身上有很多疾病，大部分都归咎于吃的太多。第三，猪不笨，而且拥有非常灵敏的嗅觉。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就是像黑猩猩一样的类人猿，和海豚、狗、大象、猪，还有水獭等。还有研究论文说，甚至猪的智力和黑猩猩的水平差不多。所以说，如果猪受到良好的训练，会比狗更加能听懂人话。然后据说世界三大食材是鲟鱼卵、鱼子酱、鹅肝一起，还有就是松露蘑菇。其中认为最好的是松露蘑菇。据说松露蘑菇的价格是每公斤数百万韩元，最优质的商品是每公斤1.5亿韩元。这种蘑菇生长在地下5到30厘米下面，有的甚至在1米之下，成长在1米之下，因此人们几乎找不到。受过训练的母猪可以找到。由于这种蘑菇的香味与一种叫熊之瞳的公猪散发出来的气味相似，母猪在找到松露蘑菇的那个瞬间经常一下子吃掉，所以会让狗接受训练代替猪。第四，猪是重要的产业资源。欧美国家用猪皮制作手套、鞋还有足球等，用猪的脂肪又制作除草剂、玻璃纸、粉笔、水泥、化妆品等原料，用猪骨头制作钥匙、碗等，制作纽扣碗等。不仅如此，在生命科学研究方面，猪也是不可缺少的动物。体重30到40公斤的猪，在手术的时候能够确保的体内空间与成人较为相似，因此外科医生在手术前会用猪进行练习。最后第五点，今年是金猪年，但是其实并没有金猪。记得在12年前也说是金猪年，新闻广播里面闹得沸沸扬扬，然而那时又说是假的，可是说今年是真的。但在品种改良的猪中，虽然有着一些带着红色和褐色的，但是没有带金黄色的猪。据说如果猪真的带有金黄色，那么那只猪如果有黄色的话，就说明那个猪患上了黄疸。今年是属于什么年，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我们的人生意义是在于我们以主为目的生活的时候，完全听从主的话语的时候，每天才会焕然一新。今天本文当中，我们看到误解耶稣的人们的他们的视线。14节，耶稣赶出一个叫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有人被鬼控制的说不出话来，耶稣把抑制他的鬼赶出去，他才能说出话来。 那个人可能不是天生就不能说话的，而是在某个阶段，人生的某个阶段，被鬼控制住而无法说话。新约圣经当中有四个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称为共观福音。也就是说，从相似的视角记录耶稣的生平，这些共观福音大概在主后60年之间记录的，但是新约圣经的第四卷书约翰福音是记录在主后90年左右。也就是说，共观福音和约翰福音的时差有30年的时差。从现代的角度来看，2000年前，时隔30年，并不是很长的时间。但是如果考虑到耶稣在主后30年的时候复活，那之后教会才开始，那么就是说60年当中的30年是非常漫长的。就像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在经过300年之后，2319年回顾现在的时候，那么2005年到2035年，那只不过是可能就会称为教会初期。但是对于生活在现在的我们来说，每一年每一年都是新的。对于生活在2000年的人们来说，教会每一年变化的情况也是非常活跃，而差距也许是很大的。所以约翰福音的观点与共观福音的观点是用不同的视线来记录的，所以称约翰福音为第四福音书。约翰福音和共观福音有着很多不同点，下面我们来考虑其中的三方面。首先第一个特征，只有约翰福音记录着约翰福音的事工生，记录着耶稣的事工生涯是3年。只是看共观福音的话，耶稣事工的生涯看起来好像是1年。人们知道的，耶稣在旷野禁食了40天，还有行了很多神迹，传讲天国的福音。一开始对耶稣的支持率快速上升，在四福音书当中都出现的神迹，用5个饼和2条鱼喂饱了仅仅男人却有5000名。如果再加上其中的女人和孩子，至少喂饱了一万多人。而且那个事件又不是发生在城市的中心，而是发生在伯赛大的郊外。但是耶稣因着受到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嫉妒，又由于宗教领袖们的憎恨，所以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然后复活。那么这些所有的事情如果发生在1年的话，耶稣的事工生涯实在显得太短暂。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逾越节的节期至少出现了3次，所以我们根据约翰福音就可以知道耶稣的事工生涯至少是3年，这也就是约翰福音最大的贡献之一。第二个特征是约翰福音强调信心和行动。所以约翰福音虽然强调信心，但从没有出现过信仰这个名词，只是出现信这个动词出现100次。那是因为当时的基督徒，他们虽然有信仰，但是他们却主张灵是良善的，肉体是恶的，他们是随从了诺斯底主义的错误的指导之下，在初代教会开始只不过60年的时间，那么这些基督徒他们的信心和他们的生活是相背离的。所以使徒约翰强调 过信心的生活，也就是以圣经话语为中心的生活。最后第三个特征是，约翰福音里一次也没有出现被鬼附之人的故事。除了嫉妒耶稣，还有排斥耶稣的犹太人，以及谋害耶稣的时候，他们所说的被鬼附的人这样的一种说法的时候，三个福音书里面一次也没有出现其他福音书常常提到的鬼这个单词。公关福音里面30多次出现耶稣赶鬼的内容，但是在约翰福音当中并没有这方面的记录，而约翰福音当中却有其他福音书里没有记录的很多神迹，比如水变成葡萄酒的事情，以及治疗了38年瘫痪的病人的事情，甚至记录了死了4天之后复活的事情。当时他的身体因腐败已经有了臭气，这样的一个拉撒路耶稣让他复活了，却一次也没有提到耶稣赶鬼的内容。难道这是因为耶稣升天之后没有一个人被鬼附吗？当时的人们对鬼很敏感，所以说几乎把所有不幸的事情都推脱为鬼。人们认为鬼在空中密密麻麻覆盖着，认为这些鬼的数字大概有750万。并且人们也认为每一个人的左右都密密麻麻的跟着1000万只鬼。然后他们又认为鬼的主要任务是诱惑人类，让人类跌倒。然后他们又认为鬼进入人身体的方法是等人吃饭的时候跟着食物一起进入人的身体。那些鬼有的可以把人变成食物，有的让人得麻风病、心脏病 等各种各样的疾病。现在我们觉得他们的这种想法是很荒唐、没有根据的，但当时的人们却坚信这样的想法。所以说认为被鬼附的人，他们就会去找医生，通过医生在他们的身上，在自己的脑袋上做一个打开洞的一个手术，是为了通过这样的洞赶出鬼。当时没有任何的麻醉剂，也没有什么先进的手术工具，不敢想象这种手术有多么残忍。这也就说明人们有多么害怕鬼。使徒约翰记录福音书的时候没有记录鬼的故事，却强调耶稣是神，是从太初就存在的永远的。他强调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告诉人们，无论谁只要在耶稣里面，那么那个人就不会受到魔鬼的迷惑。对于人生当中会发生的一些不良的事情，认为鬼，所有的事情认为都是鬼的缘故，这样的想法也是错误的。但是反而认为鬼不存在也是不对的。现在最成功的撒旦战略当中，就是撒旦隐藏他的存在。有时让人们认为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是偶然的，或者是由于心理现象。很多人认为自己不能够过好信仰生活，是因为自己太懒，又觉得如果自己有能够下决心的话，总会可以努力的过好生活。但是能够有这样的想法，他们认为是出于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心，连这种想法也是他们的错觉。虽然说认为要以主为中心，要服侍主，但是能够顺从也是因着主特别的恩典，这也是属灵的事情。但是鬼完全迷惑一个人是非常罕见的，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可能其中有我们所不知道的神所要说的内容。我们看约伯记，撒旦为了把约伯变为失败者，在神的允许之下伤害了约伯，夺取了约伯所拥有的一切。但是神并没有允许撒旦完全迷惑约伯的灵魂。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撒旦和他的爪牙能够诱惑我们犯罪。那么尽管我们因着他们的诱惑有可能犯罪，那是因为我们处在恶之下，我们会有这样犯罪的事情。我们不可能被撒旦完全的夺去，不可能完全的处于撒旦之下，因为我们与神有这样密不可分的关系。今天的经文出现的是一个鬼，就是让这个人不能说话，是不让说话的鬼，也就是不会说话的鬼。很难想象这个属灵上这个鬼导致他有残疾，但圣经明明这样讲述。我们通过这样的话语，我们要更要灵心的是，有残疾的鬼迷惑一个人，那么他的特征就原样的表现在那个人身上。我们要通过我们的生活，通过我们的言语来传福音。但是如果想要传福音，那我们的口就说不出来。如果我们放弃了这样的生活，那么这一些不单是我们意志上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我们属灵的问题。圣经里面讲述鬼的时候，最多的修饰语是脏。所以说撒旦不断地想让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生活走向肮脏丑陋的一端，却不让我们想这结果有多么悲惨，隐藏了这个结果，只是让我们去追求瞬间的快乐。不知道有多少人被这样的一时的快乐迷惑，不论年轻人还是老人。常言说三十而立，是指建立基础。如果得到了心愿的职业或者是想做的事情，就会按照原来的计划而生活吗？或者立下了什么志向，按照志向如愿的生活吗？立下了志向荒废人生的人又有多么多呢？又说四十而不惑，也就是说到了四十岁就不动摇，不受到什么诱惑了的意思。到了四十岁，难道思想和感情价值观真的不动摇吗？不是的。若没有正确的想法、正确的态度、正确的精神状态，就会受到各种诱惑的搅扰，也就是在四十岁的时候。而到了五十，说就知道了上天的旨意，所以说是五十知天命。那么只要知道了旨意就可以了吗？长期过信仰生活，对圣经知道的很多，对神也知道了很多。那么那时若没有正确的精神状态，为了子女，为了自己的晚年，有可能变得更贪婪，变得最贪婪最丑陋。到了六十，积累了人生的经验，人格成熟，听到别人的话就能够马上理解，因此说六十耳顺， 我还没有到六十岁，还没有生活这样的，还没有过这样的生活，还不知道。那是搞不好，不是听别人的话，恐怕自己讲话太多，有可能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成了感情的奴隶。耶稣当时生活的社会命名为那个时代为人乱的时代。耶稣如果生活在如今21世纪，他会对我们的社会说什么呢？撒旦不断妨碍我们基督徒过洁净的生活，想要引导人到更丑陋更肮脏的地方，让人停在那里。如果停留在那里，就会使人忘记那里就是属灵的猪圈。所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里面挣扎。耶稣赶出哑巴鬼的时候，人们的反应是这样的，15节16节，内中却有人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对于这个话语的意思，上次已经详细看了。他们指责耶稣，指责耶稣的这些人，根据马太福音来说，说他们是法利赛人，马可福音说他们是文士。他们不是不认识神的人，比其他的人更加有热心的服侍神。法利赛人是决心把自己的人生献给神的人。整个犹大只不过才有6000名法利赛人，文士主要是从事抄写圣经、教导圣经的事情。他们甚至连旧约圣经一共有多少字都很清楚，他们是以话语为伴的人们。耶稣出生的时候，由于东方博士的出现，耶路撒冷的王宫闹翻天了。希律王叫文士问他们，犹太人的王出生在哪里？当时他们就引用弥迦书5章2节的内容回答说，伯利恒。他们能够准确地回答出来，可见他们是精通圣经的。当时的圣经并不像今天是一本书，而且圣经也不像现在有章节。尽管如此，文士们也能够做出一个准确的回答。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自认为他们很知道神，很明白神的话语。他们被人们认为是教导律法的老师，实践律法的人。然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于要来的弥赛亚却不清楚。对于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态度，耶稣如此回答他们，17节，他晓得他们的意念，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法利赛人和文士虽然不认识耶稣，耶稣却知道他们心里顽固的想法。当他们看到哑巴开始说话，看到这样的神迹发生的时候，他们如果承认是神的作为，那么也就要承认耶稣。那如此下去，也就证明到如今为止，他们反对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所以无论如何，他们执意要主张耶稣是错的。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只不过是认为耶稣是拿撒勒贫穷的木匠，这就是他们的全部。那通过17节，我们还有一点需要留意的是， 耶稣晓得那些反对耶稣还有对耶稣表示质疑的人的想法。晓得的希腊语是 eido， 意思是看。看是很重要的，因为看就是知道的意思。自以为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神，更了解神话语的扫罗，他为了抓住基督徒关进监狱，在去往大马色的途中，那时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扫罗遇见比太阳光更明亮的耶稣之后，他的眼睛就看不到东西了，所以他借着他人的手进入到了大马色。三天后，亚拿尼亚的门徒找到他，为他祷告。这个情况记录在《使徒行传》九章十八节，如此见证：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挡住扫罗眼睛的，按照圣经所言，就是好像有鳞，像蛇皮一样的东西。眼镜的镜片如果用鳞片做成的，那么戴这样的眼镜怎么能够正确的看世界呢？他就能看见，意思就是可以向上看了。扫罗眼睛里像鳞片的东西掉下来，才脱离了自我，承认了自己曾经如此否认的拿撒勒耶稣就是神。他就是看见自己，晓得自己的那位神。之后，保罗的一生都过着仰望耶稣基督的生活，也就是过着被神建造的生活。今天是新年主日，我们也曾经眼睛里有鳞片遮盖，用这样的眼睛看世界，以为我们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就是全部，以为自己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然而主来找寻这样的我们，除掉我们眼睛里的鳞片。今年一年，我们将在除掉我们眼睛里鳞片的主里面同被建造。我们被建造的程度，也就是我们的生活比以前有所不同的程度。我们教会的教友们同被建造的程度，也就是我们教会更新的程度。我们与韩国教会、韩国社会同被建造的程度，也就是韩国社会和韩国教会更清更明朗的程度。那时我们所生活的2019年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年，都是新的一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不知道自己眼睛里有鳞片，感谢神亲自来找寻我们，除掉我们眼睛里的鳞片，让我们可以仰望永远，给予我们可以向上仰望的盼望。对于那些还没有找到主，眼睛还没有睁开的，不相信属灵存在的，求神给予他们恩典，让他们能够明白。因着不能说话的哑巴，说话的门关闭，也求神不要让我们因着撒旦的诡计关闭了传真理的嘴唇，愿借着我们的生活见证主，不要让我们受到欲望的牵引，也不要让我们受到世上的价值观的诱导。求神让我们每天借着比世界更大的神的能力而生活。感谢神今天给我们教会同被建造的标语，在主里面，愿借着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各自成为圣殿，让我们处于同被建造为联合圣殿的恩典当中。我们每一天同被建造， 求神让我们借着主的视线、主的心看世界、看人，正如在云彩里可以看见太阳一样，让我们成为在生活当中看死亡、在死亡当中看生命的人。如此，我们的每一天都成为新的一天、新的一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